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很
高兴这一周能够又跟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一起做过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谢谢你，主，你把你的众儿女召聚在这里来敬拜你的时候，恳求你开我们的心眼，好让我们能够得着属灵的智慧，能够在主你的话语之中听到主你的旨意，并且能够来高举主你的圣名。求你帮助我们，也借着主你的话语安慰我们，引导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一到十一节。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一到十一节，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一到十一节，好，找到，我们一起同声念，请。
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托法西和伯大尼，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喊他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一进去的时候，一看见一群群居站在那里，是从埃及人洗过的，可以解开艰难。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须让我们先来。”他们去了，便看见一群群居站在一块街道上，就把他解开，在那里站着的人。你们解邻居做什么？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那些人就认领他们先去了。他们把邻居接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前行后追的人都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要来的国度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耶稣进了耶路撒冷，进了圣殿，周围快要黑了的路线，天色已暗，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
我在这边讲的时候，马可福音的经文比较讲的多，主要是因为我在神学院念的时候，马可福音也是单单这一课门这一卷圣经，单单我们有一个课门学习过，所以接触的比较多，所以从中也得到了很多神话语的激励，所以主要是跟大家一起多一些的分享。那如果我们注意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马可福音记载耶稣基督讲的话最少的一卷福音，它是记载了耶稣基督行动最多的一卷福音。甚至从第一章到第十章，我们就会看到马可马不停蹄地记载耶稣在那边所做的很多很多的工作。那现在我们读第十一章的时候，其实从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开始，一直到耶稣死的那一天，只有七天，只有七天。所以今天的经文是在星期天写的，等于是在今天。那么在下一个星期五，耶稣就要开始被钉十字架了。所以其实这是可以说是大家进入受难周的时候想的一节经文，或者说是棕榈节的时候想的一节经文，或者说耶稣刚要走完人生最后行程的一些事迹。所以当我们看的时候，马可记载的他的手法很特殊，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章的最后那一节，他已经记载了三年半都要结束了，耶稣在三年半传道的那些事迹，他用了几章？十章。马可福音总共有十六章， 前面三年半他用了十章，但是在一周他用了几章？从十一章到十六章用了几章？六章。所以我们就看，哎，马可好像记载的手法不是很平衡，三年半用了十章，单单一周就用了六章。这样来看之下，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原来马可其实他后面一直在讲述耶稣怎么样服侍人，怎么样服侍教会，怎么样服侍他的门徒。突然到了十一章的时候，马可的步骤就非常的慢下来，他要在那里给当时的读者，或者是今天读圣经的你我每一个人要知道说，他要把最重要的衬托出来了，就是马可福音整本的这个重头戏开始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他要表达的一件事情是什么？耶稣基督神儿子的救赎将要完成。那么后面从第一章到第十章，我们一直会看到耶稣是不需要人在那边对他说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说你们现在先不要宣扬出去，宣扬出去。但是到了今天经文的时候，什么？耶稣要众人呼喊说活撒那，活撒那。刚才如果我们读圣经，假如是仔细的话，我们就会在旁边就会看到有小字，活撒那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求救，然后是什么？赞美的意思。所以其实就是救我们的救主来了，救赎我们了，是这个意思。所以马可在这里要让我们知道，他已经要把很重要的事情开始展露出来了。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从我们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其实在马可福音里面，如果大家有上过查经班，大家都会知道一件事情，马可福音主要把耶稣基督的面貌写成是什么样的形式？耶稣的 肖像。比如说马太是什么？君王的肖像。然后马可是什么？仆人的肖像，是奴仆的肖像。路加是什么？路加是人的形象。所以路加的家谱跟马太的家谱是不一样，马太的家谱直接就追溯亚伯拉罕又到大卫，直接是全部是王。但是路加的家谱是追溯到哪一个人？亚当。然后写着亚当是神的儿子，一直要把人的这个观念传达出来。但是马可里面让我们看到，马可一直看到耶稣不停地做，不停地做，不停地做，一直在什么服侍跟在他身边的那一群人。所以马可其实在这里要让我们了解的，耶稣基督他就是一个仆人。但是到了十一章的时候，这个仆人原来也是一位伟大的旧约运行的君王。可是在马可的记载里面，也让我们隐约的看到，很明显也知道说，哇，原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虽然他不像罗马皇帝一样，但是也有人在顺服他。如果我们刚才仔细读下去的时候，就会看到这里面有一些人是完全在顺服耶稣基督的。那么今天我们来看看经文发展的情节到底是在哪一个地方发展的。第一节告诉我们说，耶稣和门徒快到耶路撒冷，来到哪里？伯法其和伯大尼。现在他们的立足点是在哪里？伯大尼跟伯法其，其实他们已经是很靠近了。然后我们看十一节，十一节之后我们来看看，再请念一下十一节，请。那么今天的经文发展的有很重要的几个地点。刚才第一个，耶稣他们到了哪里？伯大尼、伯法其和伯大尼。然后进哪里？哪一个城市？进耶路撒冷。然后耶稣又回到哪里？伯大尼。哎，大家现在查经，如果照这样的查经，你们就会知道他的地理，他的情况到底在哪里，很明显，对不对？他很靠近的那个地方。我在这个圣经地理里面查看了一下， 伯法其、伯大尼跟耶路撒冷，如果今天用 Google 的那个标志标的话，三个点是连起来的。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十一章，我们就可以看到大概多长远，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看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的十八节，耶路撒冷跟这个伯大尼有多远，在那里告诉我们说其实它是有六里路，用今天的话讲大概是三公里。所以其实今天一天耶稣行程的路，一个单程是三公里。那么耶稣现在要做一件事情了，在他要做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他首先跟门徒讲，他说你们要去进到一个去到对面的村子，然后在那里会有进去之后就会看到驴驹拴在那里，而且这一批驴驹是从来没有人用过的，你们就不需要问别人，直接把它牵过来就好了。如果有人问你们说，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个人就给你们牵过来。诶，现在他们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突然之间耶稣基督差派门徒做这一件事情。当我在预备这篇信息，当我在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很纳闷，因为耶稣他们其实是可以说在伯大尼或者是伯法其，其实他们应该是在伯大尼的。伯大尼在那里有一个家庭是跟耶稣非常熟悉的，而且那一个家庭是愿意奉献的家庭，爱主的家庭，接待的家庭，那里有非常爱主的三个兄妹，大家猜一猜到底是哪一个家庭？伯大尼，而且他们的弟弟是曾经死过也复活过来了，哪一个？大姐是马大、玛利亚、拉撒路。大家一听就知道这个家庭跟耶稣的关系是很好的。哎，你们可以想想，耶稣本来是跟伯大尼已经在那边了，但是他却对门徒说你们去对面的村子，然后在那边去做什么？去牵一批驴驹。当我在读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哎，耶稣为什么没有在伯大尼就很好了嘛？为什么？因为伯大尼是他传道的地方，偏偏要去到对面的村子，而且是派两个门徒。圣经倒是没有记载是哪一庄村子，但是这件事情看起来是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要让他们离开他们现在的地方，然后去到对面的村子去牵一批没有人骑过的驴，而且也告诉他们说那个驴是不是野的，不是在山里面，是有人看守在那里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当时的门徒，你会怎么想？耶稣说你们是我的门徒，某某你去吧，在那边会有驴，去对面的村子去把那一头没有人骑过的驴牵过来。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想，主啊，这个驴到底是什么颜色？因为驴不一定是有一批哦，如果是好多批的话，我先要分辨我们会不会弄错。或者说，主啊，这批驴我们是否是要买吗？如果要买的话，犹大去比较好，因为他有拿着钱呐。或者说，主啊，这一批驴是不是有熟人奉献呐？已经是别人奉献过的话，那没有问题的，我们牵一牵就好了。如果是没有人奉献的话，我们会不会被当成是小偷？我们会不会被打？或者说，主啊，反正我们在伯大尼，拉撒路也爱你，马大玛利亚爱你，你跟他们分享一下，我们需要一批驴，然后你就骑着就走了嘛，这是很方便的嘛，何必要去到另外一个村，还要去找不知道的驴，还要去找看守在那里的人。当时我在读经文的时候，我就是这个感觉，所以我就借着经文我就反省到我自己，哇，原来神的道路为什么说高过人的道路？为什么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从这一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很多时候神所行的旨意，神所引导的道路不一定 我们处处都能够知道，处处都能够清楚。所以从这一段经文里面给我的反省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的道路不能够去用我们的智慧理解神的智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一个服侍的人，就好像今天经文的情景一样，神会差派我们去到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情景之中去服侍他。神会以我们目前没有明了的情况之下差派我们，为什么？他要试炼我们的忠心，他要看我们顺服的一个生命。那么我们看到今天经文的时候，门徒的确是非常的顺服。当耶稣说你们去的时候，刚才我说的每一个问号他们一句都没有问过，他们很顺服的，他们根本就没有问过啊，主啊到底要怎么样，到底怎么样，根本就没有问，直接领受了神的旨意之后他们去。他们也没有说哎呀主啊，怕等一下别人打的时候我们大概需要有几个帮手，所以十二个门徒一起去好不好，他们也没有啊，两个就一起去了。他们知道可能这些事弄不好会被挨骂的，会被别人指责的，因为当时一批驴也是有不小的价格。我查看了一下驴的价格，大概今天也是几千欧的，今天来说我们可以想想看，别人几千欧的东西你今天无缘无故的去拿来，我想我们的胆子不一定有那么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门徒当他们去牵驴的时候，旁边有人在看守。我看守的时候，这一批人跟门徒也没有讲话的。所以我们从经文看到，驴的主人跟看守驴的这一批人跟门徒是完全是陌生的。如果是熟人的话，他们一定会说啊，耶稣的门徒来了，我们在这里等着好久了，你们牵走吧，他们会这样的。然后他们见到之后就问说，你们牵那个驴做什么？门徒说，主要用它，你们牵走吧。哎，经文就是这么记载。所以他们没有说哎呀，熟人见了抱一抱啊，太好了，想念你们，你们过得还好吗？你们的拉比怎么样？我们好想听他的道，听说他已经来到了耶路撒冷的旁边，我们就已经等待着他了。如果聊了家常便饭，大概是熟人，那 这段经文是没有稀奇。但是我们从经文里面根本看不到他们是熟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件事情在证明什么？马可就是要告诉我们，耶稣就是先知那一位，耶稣就是一切的事物都在他的掌控之中。有一些解经家也说，其实这一些情景所发生的事情，大概耶稣之前早已经安排，他只是叫门徒去牵过来罢了。所以这个情况是不特殊的。但是弟兄姐妹，今天从经文让我们看到这件事情，马可他在表达的目的却是要把耶稣基督无所不知的神性表露出来。在这里让我们知道，耶稣就是旧约所应许的先知、祭司、君王，他的身份在这里完全的展露出来了。他要让当时的人全部知道，虽然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耶稣完全的知道。所以一切所成就的事情都要按照神的旨意，按照着耶稣基督所说，按照着旧约所应许的成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我跟随主的人，我们应当也学习当时的门徒一样，需要有一个顺服的行动，也学习像这一批驴驹的主人一样。大家有发现吗？这一批驴驹的主人他没有出现在这一节经文里面，旁边有几个人在看，或许他在当中，或许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只知道一件事情，当门徒说他们的主耶稣要用的时候，我相信他的主人已经知道了。那个时候 因为如果不是的话，旁边的人也会告诉他的主人说，哎，你看，不知道是哪一些人把你的驴驹牵走了。因为那一批人本来就是在驴驹的旁边啊。如果在教会现在有一个人进来把外面的某一个东西拿走了，有一个人看见，会不会跟那个主人会来说，哎，永边弟兄啊，你的东西你看刚才有看到陌生人拿走了，哎，俊伟姊妹啊，刚才我看到你的东西有一个陌生人拿走了，是否是熟人吗？旁边的人一定会来告诉我们在这里面的人的。但是我们看到经文没有这样发生啊，所以主人已经知道了，所以在主人的允许之下，这一批驴是被门徒牵走的。所以我们就从这里看到说，门徒的顺服，还有这一批驴驹的主人，他有一颗什么绝对奉献的心来顺服主。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虽然他没有出现，我们也没有看到他的埋怨，没有看到他的狡辩，门徒也没有逃避他们的这个耶稣要叫他们所做的事情。所以从门徒的角度，从这个驴驹主人的角度，也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服侍神的人，需要在神的面前去学习顺服跟奉献。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常常多于分析，我们的分析多于我们的信心，我们希望我们在人前的成就和行事往往会超过在神面前过一过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却没有看到驴驹的主人跟门徒顺服的那种的信心。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弟兄姐妹，我们去计划，我们去谋算怎么样参与在神的事工里面，往往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力量花在我们自己的私欲里面更多。一到信心，一到奉献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分析了，哎呀，要奉献多少，哎呀，要怎么样的奉献，这样奉献会不会很吃紧，这样奉献我这一个月的收入已经不敷掉了，所以我还是下一个月吧。哎呀，大概他也奉献，我也奉献，每一个人奉献一点就足够了，教会里面人很多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用我们的分析去计算一些的事工，然后才参与，不是先以信心作为奉献，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姐妹，你发现吗？有时候我们自己的私生活的宴乐花去一大笔的经费，我们不会可惜的。哎呀，我们买自己喜欢的，我们啊喜欢就买，我们要吃的我们喜欢就吃，我们要去旅游的啊，多贵的我们都买了去了。但是教会说需要推动一项圣工，圣诞节我们要布道，我们要做几百个人的布道，我们要凑一笔布道的这个款项，谁需要奉献？我相信当时如果有驴驹的主人的话，一头驴几千欧就奉献出来了，一句话都不讲，这是信心。但是今天我们呢，哎呀，我是一个学生，我一个月打工20个小时，算下来一个月差不多就1000多，1000多的话，我的住食算，我手里面最多能够的20块，好吧，20块，因为把所有的事情算下来，然后啊，我这一个月的经济，我这个月的店，平常的收支是一个月大概就是5000，那么我的开销出下来，全部出下来，把我们这个收入的最低的标准算下来之后呢，这个月大概我就剩下3000，所以其他的一些的话，我就奉献几百块。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所用的这些经费，我们首先做些什么？在自己生命所有需要一切的预算，才会说，那么我就参与一些的奉献。弟兄姐妹，你注意到吗？ 往往我们的方式跟今天经文所表达的相反了。当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去把驴驹牵过来，那批驴驹它的主人没有讲什么，门徒没有讲什么，或许会面临困难，或许被嘲笑，或许被辱骂，或许受牢狱之灾，或许那一批驴驹的主人仅仅只有一匹驴，但是耶稣说他要用的时候，我们从经文里面看到，他们没有一个人说 no， 他们凭着信心完全顺服了主。当驴的主人跟门徒顺服主的时候，后面耶稣基督荣耀进入耶路撒冷的事件发生了，神伟大的救恩计划进行了。弟兄姐妹，其实神在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参与在他的国度事工里，并不是说他需要，并不是说他缺乏，并不是说我们这样做他才能够成就，不是。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其他的经文对比，马太福音21章、路加福音19章、约翰福音12章，都会记载这件事情，在那边有不同形式的记载。这一件事情主要要表露耶稣基督给他的门徒有机会参与在他的事工当中，所以应当是存着感恩的心参与在服事的行列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今天就是教会的一份子，我相信上帝把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领到海德堡的教会，这不是突然的，你今天能够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也不是突然的，神今天愿意让你听到这一片信息，让我们能够在信心里面去接受它，也不是突然的。为什么？他的恩典要加倍的临到我们，他要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借着信心去顺服他。所以当我们看到门徒照着他的话去做的时候，确实就好像耶稣基督所说的，他们看到，而且他们最后把驴牵到了耶稣基督的面前，神的事工就已经成就了。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我能够参与在教会里面，完全是一个什么？神的恩典。当时的门徒他们并不是有什么才干，他们并不是有什么能够去克服一些困难的力量，乃是耶稣基督在引导着他们。今天同样耶稣基督引导着你我，我们今天能够参与在教会每一个岗位的服事，在每一个方向的服事，都是神的恩典。我来到海德堡教会的时候，每一次因为有时候我会来得早一点嘛，我就会看到有一些弟兄姊妹在练习诗歌，有一些弟兄姐妹就在摆设 project， 有一些弟兄姐妹在摆设凳子。请问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这边之后，我相信来这礼拜的大部分人来到之后，我们看到啊，很自然的在这边就有凳子坐，就有事情的就在那边，然后 project 已经等待着我们，好像一切都很正常的都在进行。但是弟兄姐妹，在后面都是不同的弟兄姐妹早一点来了之后，把那些凳子搬下来，然后一个一个一个摆，然后搞到什么很整齐的，看起来不要给大家的心思里面有受到那种凌乱的搅扰感。所以感觉你们发现吗？尽量能够排得整整齐齐，让大家来到之后在这边舒舒实实的一心想着敬拜神。其实这里面就是顺服，这里面就是带着什么谦卑。如果我们说哎呀，丁传道好像每一次来讲道感觉挺风光的，在讲台下大家都认识他，大家都听一听，不错，讲道蛮厉害蛮好的，我们讲道才好，弟兄姐妹，那就错了。我们讲道我们不是为了风光，我们是为了服事， 其实我们不是说台面上跟台面下，台面上才光荣，不是的，一样的。我们到底存着怎么样的心来服侍神？凡事存着敬畏的心，都是讨神喜悦的。我们看到门徒，他们没有问耶稣基督什么，他们耶稣基督怎么样讲，他们就怎么样顺服。我相信今天海德堡的弟兄姐妹，教会前面还有许多前瞻的事工，弟兄姐妹一起配搭，彼此顺服，彼此谦卑，彼此奉献，一起来完成神的事工。所以大家顺服的时候，我们看到后面就发生了什么？耶稣基督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耶稣基督受到了众人的拥戴。当门徒把驴驹牵到耶稣基督跟前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他们也做了难以想象的事情哦。他们做什么？就是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让耶稣基督骑上去。其实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当你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门徒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搭上去，可能很多时候很平淡的就过去的了，哦，原来搭衣服了。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时衣服就是他们的财产，衣服就是他们的财富，因为当时的衣服是很贵的，不容易像今天一样几块五就能买到的。我不知道你们今天穿的，不知道有一些名牌哈，尤其是西装，我看到啊，在网络上有一些西装是几千欧甚至上万欧的西装，等于是一个人的财富。我打工打了一年，我都买不起10000欧的西装，不吃不喝连这样攒钱都攒不下来的。像那些衣服等于是一个人的财富。那大家假如你今天是穿的是名牌，如果有一个人你的衣服挂在你凳子的旁边，有一个人觉得哎，这个凳子有点窝，把你的衣服拿来然后坐下去，你的心里面会有什么感受？如果是你的丈夫，或者是你的太太，或者是你的男朋友女朋友的话，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嘿，我的衣服你没看到吗？我昨天才买了新的名牌耶，我都还舍不得买，考虑了一段时间，你却这样坐下去，给我快快起来。你不会拿其他的东西吗？偏偏要拿我的衣服。我相信包括我在内，我也会这样的。你第一不尊重我，第二你把我当成什么样子了，你竟敢拿我的衣服这样做，我们会变成什么？心里面很不自在的。弟兄姐妹，当时门徒的一件衣服就是他们的财富，他们没有好几件衣服的。但是你们看到吗，当他们牵了驴驹回来的时候，他们要把他们自己的衣服什么放在那边，还要什么耶稣基督坐上去。所以我们看到他们不单只是顺服，他们还谦卑，他们还什么奉献。所以从经文也让我们看到，不单只是门徒，当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许多的人也把衣服铺在路上，喊叫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耶稣到了耶路撒冷，看了周围，然后又往伯大尼走了。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当门徒引领耶稣基督一起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旁边许多有迎接的人们，而且他们也愿意把他们的衣服铺在地上，让那个耶稣基督所骑的驴踩过去。而且他们口里面叫喊的那句话说什么？活善啊，奉主名来的是称颂的。下面的一句是什么？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所以从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其实众人他们在盼望的是一位什么政治性的君王，他们在盼望的是什么？能够恢复他们犹太的那种非常非常以前大卫那个时候经济雄厚而且军力雄厚的一个国度。 他们知道旧约的弥赛亚已经确实要应验了，已经来临了，所以他们以为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已经他们所幻想的那个国度重新要复兴过来了，所以是他们是带着一个复国的梦幻来迎接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在那边喊着说大卫的国要复兴了，大卫的国要复兴了，我们已经被罗马的铁骑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们已经没有了真正的宗教自由，我们的血已经被别人的血混杂了，所以我们已经不再要罗马帝国。弟兄姐妹，这个时候的犹太人他们已经亡国，主前586就已经亡国掉了，犹大国他们已经亡国500多年了，现在已经很久了，他们的祖先已经被掳过几次，中间400年的时候上帝不再跟他们讲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最后的旧约跟新约的开始中间有多少年？有400年。旧约结束之后，新约第一卷书开始的时候已经是400年的时间，那个时候犹大国已经没有了，那个时候是已经是罗马帝国了，罗马版图了，他们已经被希腊、波斯还有那个巴比伦几个朝代被镇压、被厮杀、被奴隶，现在已经是罗马帝国正在统治着他们，所以现在的犹太人非常的愤恨这些欺压着他们的这些罗马人，所以他们觉得哇，居然说旧约的弥赛亚要来，我们就等着，就是他，目的是什么？我们要从耶路撒冷反革命，反到哪里？反到罗马，把凯撒大帝打倒掉，然后耶稣你做皇帝，彼得你做宰相，一个一个官位全部都显赫的拿了自己的地位，我们犹大人掌管世界，不是犹大人的侵袭，很可怕的他们的这些思想。所以当他们觉得说耶稣要来的时候，其实他们思想里面所盼望的是什么？政治性的弥赛亚。但是他们是知道这是一位旧约所应许的，为什么？他们已经等了400年了，已经等了400年，他们读这一节经文已经读了400年了，弟兄姐妹，400年前的这一句话终于已经展现在他们的面前。哪一句话呢？我们一起来读撒迦利亚书第9章第9节。撒迦利亚书第9章第9节，撒迦利亚书第9章第9节，旧约里面撒迦利亚就是马拉基，然后旧约就结束了，旧约的最后的第二卷啊，倒数第二卷，撒迦利亚书第9章第9节。旧约的最后第二卷，撒迦利亚书第9章第9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请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他们读这一节经文已经读了400多年了，弟兄姐妹，他们等这一节经文已经等了400多年了，很久很久了，他们一直在读一直在读，今天终于听到说来了这一位要进耶路撒冷了，所以他们说活善了，活善了就是说什么施行拯救，拯救我们的那一位主来了，但是经文里面写的他是什么公义的，还有什么谦谦和和的，亲爱的弟兄姐妹， 他们完全误解了当时耶稣基督的审判，所以他们在那边用他们政治性的观点来迎接拥戴耶稣基督，但是圣经却早已告诉我们，他是谦和的，他是公义的，要让我们不义的人变成义的，要让我们有罪的人顶替我们的罪，在上帝的面前洗去我们的罪。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发现吗？耶稣基督的一生他都是非常非常的低调，唯独来到这里的时候，众人却以错误的观点来迎接他。所以当他来到了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经文记载做什么？他没有做什么，进到圣殿看了一下他走了，他没有在那边什么这个组织军队，他什么都没有，悄悄的慢慢的看了之后，暗暗的他就离开了。弟兄姐妹，你发现吗？耶稣基督虽然在这里说他是什么君王，在旧约里面说你的王要来到这里，表明耶稣基督君王的身份，但他却与世界的君王刚好相反。我们看到今天世界上的大人物全部是非常讲究排场的，大家有没有听过美国总统的车到底是一辆到底多少多少钱？大概150多万美金，就是陆军一号嘛，他们本称的，是不是？然后大家有没有看到美国总统一去到那里，空军一号一降落，红地毯那边一铺，哇，下面的军队敬礼，然后总统一出来就看起来啊、哦，好伟大的那种样子，排场很大，而且一走路西装的纽扣一扣，看起来感觉很潇洒。不单只是美国总统，包括每一个国家的领导都是这样的。如果某一个国家的领导去到其他的国家，没有受到高规格的接待的话，你们说那个国家的人民会怎么样？都会骂到狗血淋头了。我国家的主席来你的国家，你凭什么没有好好的接待？你凭什么没有铺地毯？你为什么、下次不去了？这种人为什么没有高规格的接待？人都是什么？喜欢高规格，人都是需要什么大排场。弟兄姐妹，不要讲总统啊，说说我们自己好了。我们想一下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走在路上，如果看到一个流浪汉，或者是看到一个乞丐，我们会怎么样？或者说我们要过的那条路的旁边有一群流浪汉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就会想，哎呀，不要太靠近他们，我还是如果他们在右边我就从左边走，如果他们在左边我要从右边走，如果还有其他的路的话我就超过他们。或者说，哇，你看前面来了市长，你看前面来了某一个文豪，某一个作家，某一个有名的人，哎呀，我要过去去看看他到底是怎么样，拼命的要靠近，哇，然后呢拿出来电话自拍，哎，后面是市长，啪，哎，这边是你看某某文豪，啪，拍一下，然后马上就晒到我们的社交网上，觉得什么啊，我们被增光了。我们个人都是这样啊。如果说是我们看到一群衣衫穿得非常非常褴褛的人来靠近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这个人会不会不怀好意？我们要小心我们的东西，如果太靠近的时候不要靠近他，或者我们就会慢慢的防备的走得远一点。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都会隐藏着隐而未现的骄傲的态度，每一个人都会在，包括我也在内，我也会有这样的。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却选了一批驴驹，没有什么豪华的装饰。为什么门徒要给他 在驴驹上铺上衣服。你们想想看为什么？因为没有马鞍，没有马鞍。耶稣基督没有说我要进入耶路撒冷了，很多人都会有在呼喊我说我要去换一件漂亮的衣服，没有，他就很谦卑的样式出现在众人的面前，他连一个漂亮的马鞍都没有。当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不是用军队走在面前然后敲锣打鼓的王来了，不是这样。弟兄姐妹，跟在他后面的是什么？渔夫，打鱼的渔夫。跟在他后面的是被人谴责的税吏，跟在他后面的是别人觉得乌合之众。耶稣却在那种的情况之下谦谦和和的进到了耶路撒冷。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已经来了。很多时候我们所盼望的是荣耀的基督，但是圣经里面却告诉我们他是仆人式的基督。他今天已经把仆人的样式、仆人的榜样留下来给我们，他要让我们告诉我们知道说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也有一个谦和的、谦卑的、顺服的、愿意奉献的心智来服侍他。所以当耶稣基督进到耶路撒冷之后，他没有做太大的动作，他没有组织政治的活动，他没有号召多少的人来跟从他。其实如果我相信他在那里一号召，整个耶路撒冷马上就会有一个暴动，马上就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革命军。弟兄姐妹，你看到吗？众臣都在那边已经围绕了。耶稣基督一号召说我现在要做你们的王，你们一起跟我拿好你们的这个枪，拿好你们的这个刀啊枪啊，跟我一起杀进耶路撒冷，然后把希律王杀了，然后直接攻到罗马的凯撒大帝那边，一定犹太人会跟着他的。他们已经被欺压了400年了，弟兄姐妹，他们已经等待着这个机会400多年了。他们的王国已经500多年前就已经亡国了，但是你看到吗？耶稣基督来了之后，不是去皇宫，去到哪里？去圣殿。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就是要让我们与神重新和好，要让我们能够知道说，其实他以仆人的形式做了一个服侍的榜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国里面的服侍就是一个谦卑顺服并且一个服侍众人的事工。我们很多时候往往我们想怎么样做一些更大的，或者说是别人的眼中被肯定的服侍者，或者有时候我们在服侍的人喜欢在被别人称赞的情况里面做一些更多的事工。像这样的服侍，有时候我们的弱点被别人提到的时候，我们往往就会找出不同的借口为自己来辩护，我们就会往往在言辞上占别人的上风，在服侍上往往觉得自己做的才是最美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今天的耶稣基督，虽然他是君王，但他却是什么？以仆人的身份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所以让我们常常要知道，我们应当要效学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应当要在自己的辈分里面过一个感恩的谦卑的生命。我们许多时候往往会记得我们做过哪一些的好处，但是我们却往往会忘记我们有了哪一些的 亏欠。我们往往会数算我们所做过的一些成功的事项，但是我们却往往又忘记回到上帝面前的悔改。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有参与在教会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其实我们在教会中，我们应当不是要看我们做了多少的功劳，或者是不是要跟某一个人去做一些的对比。我们要在教会当中乃是凡事存着一个感恩的生命，凡事存着一颗谦卑的生命，凡事存着一颗得着机会而珍惜的生命来服侍教会。这样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当你觉得这一项的事工对你是一个机会，是一个恩典的话，你所做出来的是喜悦的，你所做出来的是什么？顺服的。当你觉得说这是我可以的，非我莫属，大概别人做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会不太平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的经文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在教会当中无论参与什么事工，无论在人前或者是人后，都要存着一颗敬畏的心，敬畏神的心，爱教会的心，爱弟兄姐妹的心，而且存着感恩的心，效法我们的耶稣基督，也好像当时的门徒存着谦卑顺服，并且好像当时这一批驴的主人一样，把自己的金钱奉献出来，在教会里面，在自己的家庭和社会里面，做一个讨主喜悦蒙神悦纳的基督徒。求神祝福听他话语的每一个人。